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人是跟我是第一次见面的，因为上一次回来的时候有人就说你是新来的吗？那么因为我们中文堂有一些特别是学者或者是外地搬来的，那么有一些又搬走了，所以呢只要六个月没有来这个教会，你们就不知道是新人还是旧人。那么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回来讲道啊，所以呢如果你问我说你是新来的吗，那么我也不会介意，我希望以后多来啊。那么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信息之前又向大家讲谢谢，因为我们在非洲的教会今年1月27号被火烧之后，那么2月份跟大家分享，那么教会的就是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就为着他们重新建礼拜堂这件事情来奉献来祷告。那么到就是说奉献的数目呢，小朋友们的奉献，主入学小�朋友们的奉献都到了300多块钱，谢谢做父母的给你们的孩子们的鼓励。那么我们大人的奉献也超过4000块钱。那么这个他们还没有开始建堂，那么希望呢就是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也相信神会祝福大家在金钱上面的奉献跟在祷告当中的纪念。好，那么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但是在还没有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个信息之前，我请大家一起来背一节的圣经节啊，今天你又背会了才可以回家啊，所以呢就给大家自己一点点高一点的要求。背那一节经文呢，就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就在周刊上面也有啊，刚才宣召经文最后那个经文在周刊上面，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这个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背啊，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好，大家再读一次哈，你很集中精神跟自己讲，这是最后读一次，下一次眼睛就闭起来了，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集中一点，专心一点。我们一起来，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大家全部不看，来试试看一次，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那么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做一个很大的调整。为什么讲说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呢？因为我们蒙恩，就是蒙到神的恩典，神拯救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说我们今现在成为基督徒，就是蒙恩，就是得到神的恩典，就是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世界一切上面的烦恼痛苦不利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以为说我们蒙恩了，我们有一位这么伟大的神，他必定照顾我，不会出去的时候晒太阳脱皮，也不会淋雨生病。我们有的时候潜意识里面有这一种的基督徒蒙恩的观念。但是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怎么讲呢？因为你们蒙恩，要记住两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两件事情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的话，我们做基督徒很难做下去。你可以做3天热心的基督徒，你可以跟就做很冷淡的基督徒，然后偶然的时候你开始 有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说我们蒙恩了，得救了，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够我们用了，重担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不应该有烦恼，不应该有困难。但是有几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没有遇到困难呢？我们心中就开始有一个问题产生，什么叫做蒙恩呢？做基督徒不是蒙福吗？做基督徒不是得到神自己的应许，神会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吗？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爱心不够，是我们信心不够，是不是我们读圣经不够，或者参加崇拜不够呢？我们心中开始有很多的问题。保罗说做基督徒蒙恩之后一定要记住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铁这个火车道的双轨，你不能够缺一的。 那个双轨地轨是什么？不但得以信服基督，第一个铁轨线，我们要以信心顺服基督。第二条线是什么？并要为他受苦，这条线。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用信心来过生活，顺服我们的神，过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呢，面对这困难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会面对到苦难的，会面对到问题的。那如果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平衡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就开始不一样。怎么讲不一样呢？今天早上我就从但以理书第三章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鼓励，来思想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蒙恩、信服然后受苦，这三个很重要的点。但以理书第三章，如果大家熟悉经文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但以理书第三章是根据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对不对？那讲的等于没讲，是吗？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但以理当时在第二章里面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巴比伦王这非常有权势的国王，他做了一个梦。后来但以理帮他解释他的梦之后呢，这个国王就下拜了，俯伏下拜来拜但以理，这是第二章的后部了。那么皇帝就赏赐但以理，把他提升到全国就是一人之下，就变成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那么当时呢，但以理就求国王一件事情，说我有三个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完了你好不好也给他们一个高的政府里面的职位。那么这三个人呢，是但以理的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就被王赐给他们一个就是省份里面的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了。那么这个是第二章的结束。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讲到但以理啊，讲到但以理书第二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巴比伦这个王国度的里面，这国王叫做尼布加尼撒王，这名字好听不好听呢？啊，那如果你有一个新的 baby， 考虑一下这个名字也不错，尼布加尼撒啊，不知道姓尼还是姓加，那就是他们没有，就是这个跟我们不大一样，尼布加尼撒。你在你心中稍微重复一下，因为你知道这个名字的话，以后读起来说也比较顺一点。尼布加尼撒王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第二章里面在梦中所见到的那个意象，把它就是实际化，就把那个梦中所看到的就做成一个大家都看得到摸得到的一个形象出来了。那么他梦中做了什么呢？他梦中看到一个意象，很大的一个人，那个人像呢，头是金的，黄金的金哈 ，pure gold 就是黄金金的金。那么他的膀臂宣布是银的，那么他的铜这个腰部是铜做的，他的大腿两边脚下去的是半铁半泥的，那么就是一个这样很特别的一个那个像。那么他就把这个像就造了，放在一个平原当中。这个像的高九十尺，你知道九十尺等于多少高？多高啊？一层楼如果是十尺的话，就等于九层楼高。哎，这个很高的，九尺宽。你说这个头有多大？这个头下来多大？那个头是用金金做的。哇，这个国王是很那个哈，很有钱、很夸张的一个国王。啊，那么银呢？你不知道有多少吨才能够把它这个膀臂九尺宽，就几乎是膀臂了，这边到这边九尺宽，弄了个银的，还有宣布，他就把这个像哈九十尺高，九尺宽，就是立在这个平原上面，所以很远的人一看就看到那个金像，那个人像，金头、银臂、银宣。铜腰，然后铁泥腿，这样的一个人， 搭建了一个像放在那一边，然后就叫所有的人，当时做官的人，省份里面不同的官员都来，就讲一件事情，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来拜这个金像，所有人都要来拜这个金像。那么程序是这样，有不同的乐器排列，就是圣经当中列出好几种乐器啊。他们乐器排列的时候，当这个乐器开始就是这个音乐的时候，所有的人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都要俯伏下拜，都要俯伏下拜。弟兄姐妹们，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一个大的金像，几千几万的人在那一边大平原上面站起来的时候，大家看过去都是黑漫漫的，因为都看到头发黑漫漫的，一俯伏下拜的时候全部头不见了，就全部看到衣服了。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想过回教徒那个做法，回教徒做法就很特别了，因为全部穿白衣啊，回教徒再过几个星期就到麦加去朝圣了。你知道他们朝圣的时候怎么样，站起来的时候看过去全部黑的，头都黑的，一俯伏下去的时候一片白，为什么？所有人都穿白色，头不见了，为什么？因为都俯伏在地上了，看过去的时候全部都是白。哎呦，那个层面啊，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场面啊。所以国王就下命令了，说所有的人排好，音乐开始，然后音乐一弹的时候，一奏的时候呢，所有人都要俯伏下拜。然后就讲明一件事情，如果有人胆敢不下拜，就要刑罚他们了。那个刑罚是什么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是预备了一个很大的火窑，火窑就是烧着火的火炉，这样很大很大的，说谁不下拜的话，就把这一些人丢到那个火里面去烧了，就丢到这个火里面去烧了。那么圣经里面就讲了，第三章里面就讲这件事情，讲到所有人都在排队了，平原上排队，这个人山人海。那排队完的时候呢，就音乐就开始了。那么音乐一开始了，然后所有的人都俯伏下拜，俯伏下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当时是在当中做官的，你当时是在排在里面人山人海里面的其中一个，你心中有什么挣扎？你心中有什么挣扎？拜不拜？你说我相信耶和华上帝，我这个七头不拜偶像人，我要就是站稳立场，死就死吧，不拜下去。哎，这个决定啊，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你知道吗？我们平常稍微下一点雨的话，就开始想说今天要不要去礼拜堂。我们不要讲说拜不拜、杀头不杀头了，那个太严重了啊。我们常常会在想说，哎呀，今天不大想去教会，就找一个理由吧。那什么理由呢？哎呀，今天晚上有人来，或者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你蒙恩之后，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这个信心的应愿是什么应愿？顺服是什么应愿的呢？这三个朋友啊，很为难的。犹太人不拜偶像的，他这个西头只拜耶和华上帝，不拜其他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面里面，他们怎么做呢？拜还是不拜呢？基督徒们的信心坚持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呢？圣经里面就讲说，当音乐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俯伏下拜了。神启示神的话语就在圣经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神的文学实在太高，就是高深了，太美了。因为如果你从他那个记载当中，他并没有讲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根据的记载就是说，那些负责就是有在当场看所有的人是不是俯伏下拜那几个人，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就去到皇帝的面前，他们去到皇帝的面前来告什么呢？告这几个犹太人， 这个是在 第三章的第八节开始，就告犹太人。告犹太人什么呢？这个经文就是说，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说：“愿王万岁！”那我读出来哈，请大家注意哈，“愿王万岁！”等下你对比一下，下面的人怎么称呼他哈？这些官员来到皇帝面前，尼布加尼撒王面前说：“愿王万岁！”他说：“王呐、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那么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啊，这个是命令的哈，就是说如果不拜的话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根据第十二节，那些人报告皇帝的就说了，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这个是故事的过程。就当时音乐开始的人，所有都俯伏下拜，千千万万的人站在那边。你一眼看过去的时候，有三个人站姿势的，没有任何表示，就站姿不肯下拜。所以那一些人立刻就到皇帝面前说：“愿王万岁！”然后就报告这件事情，说有三个人犹太人，他这三个人就是国王，你立他们做国这个省里面是管事务的。然后这三个人就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是犹太人，他们不肯拜你的神，也不理你，也不按着你所敬拜，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控告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哈？这三个人宁死不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蒙恩是属于神的人，他们需要信靠神，他们需要顺服神。顺服神的意思就是说，神说你们不能够敬拜其他的神，只能够敬拜耶和华上帝。那如果不听的话怎么样呢？就可能会面对到困难，面对到被杀，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就信服，所谓信服就是说相信然后顺服，相信到一个地步，不拜就不拜。我不知道这个命令下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有多少时间彼此来商量一下，说讲好啊，我们三个站着，你不要你先跪下去啊，你跪下去我们两个祷告，就是大家讲好，你不能够，你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临门一脚你守不住了啊，那三个人死就死，活就一起活啊，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哈，不容易的。我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我预备参加共产党了。我跟我表哥两个，他在他的家，我在我的家，我们讲好，你收拾皮包，我收拾皮包，时间到，我们在什么地方集合，去参加共产党打政府。那么那一天我在收拾皮包，家里面不应该有人知道了，但我就不知道我妈妈怎么知道，她从来没讲。那一天呢，她就站在门口流着眼泪，一句话都不讲。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啊，不能讲了，讲了就杀头了，明白？不能讲了。那么我看着妈妈流眼泪，我就没有办法收拾皮包了。我还是年轻人嘛。那后来也知道，我表哥也不去了，没有商量了，两边都放不就放弃了，两边都没有办法守住了。你明白吗？当你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有多少思想在脑海当中过去，就说能够做吗？值得做吗？我一生就这样吗？你想一想，这三个人，当他们讲好说我们三个人不跪， 你想他们想什么？他们想儿女啊，他们想太太，他们想很多很多东西啊，不是没有考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三个人，就是当时的决定，就是我们站住不败，站住不败。那么就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第十几节啊，
我的眼睛，
第十三节，当时尼布加尼撒就是冲冲大怒，他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王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脚滴琴说，琴说就是各种的声音，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就是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再给你一个机会。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想到，是今年初吗？还是什么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了。在利比亚雇一个21个穿着橙色衣服的，后面站着一排黑色衣服的，后面的人就问前面的人说，你只要放弃耶稣基督，我这一刀就不砍下去了。你知道问第一个的时候还容易受一点，如果他们是一起砍的话就容易一点，如果砍了一个，第二个心里面想，哇真的砍了，还以为你开玩笑。那砍了第二个第三个怎么样呢？你说信心最大是最后一个了，因为那个一个一个砍的时候，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会怎么坚持到底啊？如果没有给机会一下子啪就砍掉的话，你说心里面怕就怕，你不愿意的话也没办法了。你说在超生9个人被枪杀，那个在一刹那之间就过了，那个考验不是很大，是不信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但考验不是很大的事情，因为连想连怕的时间都没有。哎，这三个人哈，哇，我就发现了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这个信心顶住顶住顶住，就是那一刻大家跪下去的时候，我们三个不跪，顶到最后的时候又不死吧。那皇帝就说，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基督徒守不住了，很多基督徒守不住了。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说我已经清楚公开表明我的立场了，对不对？的确，因为第一次音乐开始他们没有跪下去啊。那属于能够讲我们呢，如果你们比我厉害比我有信心的话，你试试看在那边不跪下去。我们可能会这么想，我们可能会跟自己讲，我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基督徒，但是我也是不错了，对不对？我守了那么严格，就是大家就是说被就是跪下去，我们不跪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不跪了，就表明我们的立场。哎呀，这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就是再给你一个机会，说好现在再来一次，你们再排队，音乐开始，所有人俯伏下拜，你们三个人如果俯伏下拜的话，就第一次的事情就算了吧，就不责怪你们了。你说这个信心考验很困难很困难，一次过被抓关监牢，两次过被抓关监牢，那跟着下去呢，心中就开始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情绪上面的不稳定，很大很大情绪不稳定。我今年5月份跟一个弟兄见面的时候，他很紧张，我上车之前他叫我站在旁边不要过来，然后他就下车看了一圈，然后他说可以安全上车。安全上车的时候，我们就开到一个小巷里面很偏僻的地方去喝茶。我跟他是第一次见面，我听过他的事情，那我第一次见面心中有很大的害怕。为什么很大害怕呢？他向回教徒传福音， 被追杀，被子弹打过，被砍过。你不要以为砍了两次之后就没事了，他不怕了，不会的，越砍越怕的，因为死了就好了嘛，但是不死就怕了，你明白吗？他很紧张，他跟我讲说你跟我，人家警察也跟你追你了。所以那一天他几乎崩溃了。所谓那一天呢，今年农历新年的时候，就是除夕晚上半夜睡觉，第二天就是除夕这个初一的时候，一个电话来了，就是说你预备好明天要你的人头，就这么一个电话就挂掉了。哇，使他就是整个人不能够，就是就不能够睡觉，不能够思想。那天跟我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弟兄真的好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弟兄姐妹们，你为主受苦是怎么受苦的呢？那个信心坚持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呢？我就说这三个朋友当时第一次不跪下去的时候，皇帝就把他们丢到火里面去烧，烧死了就没有故事讲了就好了，就感谢神他们很有信心为主寻道。但这个皇帝就跟他们讲说，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我有的时候读到圣经读到这里，我就问自己，如果是我，我守得住吗？我还会站那边吗？我应该会怎么讲法呢？你听一听这三个朋友怎么讲。这个三个朋友呢，就在第十六节就讲话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加你撒，连国王都不称呼了。这个就是说死就死了啊，怎么称呼你都好，反正都死了，你明白。他说即便如此，即便你们把我们丢到火里面去烧，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油中救出来，完了你也必，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哇，这个三个朋友的信心，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跟皇帝讲说，你不要麻烦了，不要叫他们再排队了，反正我们是不败的，这件事情不用商量了，不用商量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把我们放到火里面去，我们所信的神必然会拯救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看那个火是真的，看尼布加尼撒这个独裁的国王，杀人无数的，杀人如砍草的，就是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既然来得罪他说尼布加尼撒王啊，也不是尼布加尼撒，连王也没讲，不愿讲说愿王万岁了，什么都没讲。你试试看，秦始皇在位的时候，你上去跟他讲说秦始皇了，你说你死不死啊？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活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三个人为着信仰的缘故，把命摆上去，把命摆上去。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考验？我们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多少人你认为说，哇，这三个朋友真的有信心了，真的有信心了。那如果你说要给他们打一个分数的话，你说我会打多少分数呢？你说这三个朋友他们的信心真的大，我给他打100分。有没有人说，你说我给他打100分，他们的信心有没有？举一个手。哇，有哈有哈有哈有哈。那不举手，你们说信心还不够吗？弟兄姐妹们，他们信心是够了，但是如果你举手的话，我要你注意一下，要注意一下，信心是够了，信仰的根基不够。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信心是够了，信仰的根基不大够。为什么不大够呢？如果我知道无论你们讲什么，无论你们要做什么，我的神都会救我的话，那么我也知道我的神比较大，那么你们就玩你们的把戏吧，反正你们伤不了我，杀不了我。如果你知道是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呢 只需要到某一个程度就够了，某一个程度就够了。我相信那21位跪在利比亚那个沙的地方，他们心中大概也会在想，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你这刀砍下来大概就是像把丹以里放到狮子坑里面去，那么这个狮子过来想咬他，就发现丹以里骨头好硬哦，不好吃，就不咬他了。对，那意思说你把我放到狮子坑没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伟大，神会拯救我们。但那三个那21个的那个基督徒，埃及基督徒全部被砍头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垮就垮在这个地方，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必然会拯救我，必然帮助我。有的人的祷告，有的人信靠神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们的神一定帮助我们，后来神好像没有帮助，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痛苦没有解决，我们心中的苦闷没有人能够安慰，我们面对的问题好像没有好转，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困难。有的人就说，哇，你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祷告上帝，上帝一定医治你，一定帮助你，一定解除你的问题。我们的信心里面说，对呀，我们的神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他不要帮助我？我每一次都记得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围着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很爱主，刚刚结婚，太太才怀孕，突然间中到过滤性的病毒，就关进 IC 那个房间里面去，连外面的人都不能去看他。我就召集了同学们进士祷告，进士祷告，进士祷告，到最后说不用祷告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为我心里面想，哎，我们的神你到底在做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太太他们才结婚不久，孩子就是还在这个太太母亲的怀胎里面，那么我们大家这么多人祷告，我说神你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希望怎样见到的事情，我们信心顺服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上面，神的主权上面。真正的信心是在第18节，17节的信心是非常伟大了，真正信心是在第18节。18节讲什么呢？既或不然， even if， 即使我所信靠的神他可以拯救我，但是他不要拯救我， even if 我的神不要拯救我， even 我的神他可以做，但是他不要这样做。他怎么讲的？这三个朋友，既或不然，完了，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哇，我讲到的时候很大声啊，轮到我的时候恐怕不敢这么讲了、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不是哪来玩啊，既或不然，真的既或不然。为三个儿女祷告，祷告希望神预备终身伴侣。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想一想，既或不然，哎呀，我说神不要这么快，既或不然，这个不行，还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不能放弃。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说这个既或不然，不要讲这么危险生命的问题了，我们很多其他的事情，既或不然。多少人相信耶稣蒙恩之后，相信就是愿意相信到一部分，不愿意相信到既或不然这一部分。为什么？因为相信到既或不然这一部分，就把我所希望有的放弃了，就把我的主权完全交出来，让神自己来做主了。我们很难，我们很困难。那三个朋友这么讲说，既或不然，完了，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所立的形象，
你讲那三个朋友想心里面想说，我这么讲的时候神一定受感动了，对不对？那时候如果神如果受感动的话怎么样？神就立刻行一个神迹，那个火就灭掉了，就没事了。哎，哪里知道皇帝叫他们把火加强了，皇帝叫几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把他们拉到火那个地方去了。这个一步一步走向火的地方，那个热度越来越那个，这个是很真的事情啊，这不是开玩笑的。神啊，你在哪里？现在不救的话没命了。那看就旁边那几个拉着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那几个人，给火轰一下就死在倒在地上了，他们三个人吓死了。弟兄姐妹们，积火不燃的信心，我们做基督徒真正的信心不是单单建立在因为我知道我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而且他会按着我的需要来做事情，不是的。我们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也相信他有能力可以这么做，但是就是他不这么做，既或不然他不愿这么做，他不按我的旨意来做，他按他自己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也绝对顺服，我预备受苦。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撒旦的权势在我们面前就崩溃，黑暗的势力在我们当中没有办法站立。弟兄姐妹们，求神兴起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认真的学习既或不然的信心，跟神讲说，神，我的信心不够，求神不要就是让我就是帮助我，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求很多事情，然后按照自己的旨意如果神不听的话，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神有犹豫不决。我们能够真正的找到这位爱我们的神，全然爱我们。你想一想，当时三个朋友在想说，如果你不降临烧，又烧我们烧不死，那神的名字不是得到荣耀了吗？神的名字不是得到荣耀了吗？如果他抓我们的时候他行个神迹，他不是得到荣耀了吗？但是为什么要我们经过这个火呢？哎呀，圣经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时尼布加尼撒王很生气，把他们放到火里面去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跳起来了，他说，嘿，放进去不是三个人吗？现在为什么有四个人在里面？为什么有四个人在里面？而且那四个人呢，头发没有被烧，有没有人头发被火烧过？漆就变成黑人的头发，就转转转转转转，然后很味道很浓了。你试试看，晚上回家拉一根烧发下来，放到火里面烧一下，那个不好玩了。这三个朋友加上另外一个人，四个完全没有事情，头发不被烧，衣服也没有变，就是说进去的时候怎么样，那么在火里面也怎么样。哇，这个皇帝一看的时候，他就吓死了。他怎么讲呢？第二十八节，尼布加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也差遣使者救夫依靠他的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侍奉别神，就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这样子，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就是彭什么都，就是毁谤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哎，你知道什么叫凌迟哈？英文就是说 cut into pieces。这个就他那个刑罚就把你一片一片肉割下来，像做梳洗那样割下来，割下来，割下来，割到死掉。哎，这个很残忍的一个刑罚。为什么皇帝又这么讲啊？他就用最毒的话讲说，绝对不能够在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他们的神之外再拜别的神。这个就把归荣耀完全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蒙恩最主要的目的就希望我们的神得荣耀， 我们的神怎么样能够得荣耀，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你顺服，在困难的当中还是顺服，预备受苦，即使再苦我们还坚持我们的信仰，然后神的名字就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们，你说我们做基督徒怎么做呢？就是这么做了，就这么做，不要停在蒙恩里面，常常就说感谢神，因为呢我们相信神他爱我们，那么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有事情。你开始以信心走出去的话，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很佩服一个年轻人，他在阿拉斯加北部，天气冷到不能再冷，跑到非洲去，撒哈拉沙漠，天气热到不能再热。我说你怎么能够忍受，我们是马来西亚区的人呢，已经是够热了哈，所以再热一点还算就是还可以。他这个就是零下不知道多少，然后到了100多度，就是120-130度那一种的天气。哇，我跟师母这一次2月份回去还看到他了。我说这个弟兄真的了不起啊。你明白，相信顺服，你说受苦吗？受很多的苦了，很多的苦了。他住在沙漠里面一个角落的地方，我到他那边就侍奉过一个星期，去教神学教一个星期啊，哇，他就很喜欢跟我一起。为什么呢？他一天就吃一餐两餐，但是因为我是客人，所以呢那个当地的教会就预备一天三餐，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有三餐一起吃。他好久没有吃三餐了。你明白，这个百人的宣教师那么困难那么苦他都愿意，我就相信这个人必然带给神很大很大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请弟兄姐妹们记住，不要再单单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事情还是重要，但是不要单单关心世界上的事情，你抬起头来看，神有更大的计划，有透过你透过我来向了这个世界宣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当里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来应验信心顺服跟预备受苦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他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来就是得胜，怎么样来靠着主的恩典，最终我们的神你的名字被高高的举起来，连异教的君王都要向你下拜，都要向你来尊崇。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兴起更多这样的基督徒，以致在这个世代我们能够使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认识真神，归荣耀于主自己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